大家好，这里是随声附和，我是小秋。
大家好，我是柯柯。
这次我们第三期节目来聊一聊关于耽美的话题，我们请到了耽美界的资深粉丝草莓酱，请草莓酱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草莓酱，很高兴能够来到随声附和做嘉宾，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耽美的事情。谢谢。
谢谢草莓酱。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小秋其实是个直男。对于耽美的一些内容文化了解不是特别的深刻，然后有一次跟柯柯聊到耽美的时候说，也许可以用耽美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做期节目给我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耽美，所以就邀请到了草莓酱到这边来。看草莓酱那边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叫耽美呢？
耽美呢主要是指美好的事物，也可以指美少年，因为它本来是带的有一点浪漫主义吧，就好像最开始的时候是日本有一些关于耽美的漫画或者小说，就写到了男性的
男性之间的一些情感，
对，
深层次的情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理解的意思是它更倾向于就是写对美好事物，因为单从字面的意思解释的话，单是指沉溺，美呢就是美好的事情，就是沉溺于美好的事物。那这种的话就是后面因为国外的一些作家或者是漫画家，他们描写偏向于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大家后面就慢慢转变成了对美好的事物，就是美少年
的向往。
对，然后到国内的话就变成了主要是指男性和男性之间的题材吧。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方面东西我其实看的还蛮少的。像草莓酱您看这些东西的话，主要是以什么样的载体为主？小说、漫画还是电视剧、动画什么的？
我
接触 你第一次接触耽美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最开始接触的肯定是小说，我以前不看小说了嘛，然后刚上大学之后就想着沉迷于小说。我之前看的言情小说，我看言情小说的时候就有一个言情小说叫做，可以说名字吗？
可以。
对啊，对啊。
总裁的替身前妻。然后它里边就会写到了一对兄弟嘛，然后就写到男性之间的，所谓就是耽美嘛。然后我当时就说，哇哦，就是那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的我的室友他是不看言情小说的，他只看就耽美小说。最开始他看耽美小说的时候，我还在看言情小说。然后他老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说啊，你为什么会喜欢看？
就是两个男之间的爱情有啥好看的呢？
对，结果后来我问过他，他后来就讲这种超脱世俗的感情才是最好的。然后后面我自己看了一些小说之后，我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之后，我再也不看言情小说，我就只专注于看耽美小说。
和我的故事差不多类似，我也是在大学期间有一天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段广播剧，那个广播剧就是一个男生为了等另外一个男的等了十几年那种，然后我就开始看评论，看着看着这两个人的关系不太对劲呢，这俩男生是互相喜欢的吗？当时我就开始找小说、广播剧、动漫，一口气看起来就入坑了。
但是我是看小说比较多，可能是柯柯呢，我感觉他就是对广播剧听的比较多。但我看小说，我漫画的话我其实看的也很少，然后呢广播剧的话是有的时候会在 B 站上听到一些广播剧。动漫的话其实我有看过，就是那个世界第一初恋
啊，知道。
对，然后就是日本的那些，他们动漫还是挺多的。然后还有什么电视剧，这就接触到了最近对，近几年来不管是海内嘛，你有发现最近几年来的话，不管是
泰国的蛮多的。
对，最近有一个叫语义错误，网上炒的也很火。
是
啊，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很萌的正太，还有一个很
帅气的保镖，对，他们之间
哦，好像我知道，哎，
就很甜。
哎，我好像看的是什么一个霸道什么少爷，黑帮少爷什么爱上我之类，就是那个也是泰国
的，看
的
全部都是霸道总裁。
不是，我是看到我微博，但是我现在很少看这种电视剧之类的，我看小说，我现在看同人文，你知道吧？因为我，你懂的，开开心心。
我懂。
大概就
是。就其实你这是从耽美衍生到了磕 CP， 对不对？
差不多。这个
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其实
完全不了解。
其实中国古代它也是有耽美的，有没有了解过？
魏晋时期南风不是比较那个
浓扬，
对，就是断袖之癖啊，然后
龙阳之好，
对，
这样形容。
感觉魏晋时期，其实我觉得啊，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网上有一些人的看法，
嗯、
就是觉得可能在历史的。就是前进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很像比如说魏晋时期那个时代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这种的，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因为各个朝代的变迁啊，然后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接受度，那当然现在接受度其实也还好了，已经大家已经在慢慢的接受了，但是再往前一点的话大家对这方面好像真的是不怎么去接受的。
聊回耽美啊，就是我少收了一些资料就做这期节目，然后我发现说一些耽美的一些文化的载体，不管是小说啊、电视剧啊，包括你说广播剧也好，就说他们的主要角色都是以男性为主，但是他们的创作者几乎全是女性，就是造成这种现象，它是一个规则嘛，为什么女性会去创作男性跟男性之间相互喜爱的这样一些故事。
我个人觉得话没有什么就是既定的规则，是这种我觉得只能说是个人的偏好问题吧，就是只能说是女生为什么会对于耽美这种更感兴趣，相比于男生来说，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其实对于不管是对于男性和男性之间的爱，还是男性女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我都是表示尊重的，但如果换作是，但是我对男性和男性的接受度就要远高于我对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接受度，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就是可能我觉得对，是我是女生，我可能就是说我要是去看了女性和女性的，我怕我会带入，会对我的取向有所影响，就是我也不会去接触，但是我对男性毕竟是我作为一个女生去看男生之间，而且耽美这种的话一般都是长得很帅的，就是你的审美上也会有、
是这个就是我第二个我觉得蛮疑惑的，就是说耽美就一定要是青少年和青少年之间的美好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感情的交流，那么两个中年大叔可不可以做耽美、那再继续就说，如果他两个中年大叔或者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老年人，他们甚至是长得比较丑，他们之间有很深刻的爱情了，那他们这样的故事就是不是就不能归为耽美了。
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啊，写两个男生之间的感情的话它也分不同的种类，一类相当于就是现实主义，比如说男和女之间它也是分为一种是偶像剧情节的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还有一种就是现实家庭情节的，像男和男之间也分两种，一种就是现实主义的，就是你前面说的可能有两个老人因为对方的某些特质吸引在一起，但是耽美的话之所以叫耽美，就是前面草莓酱也解释过，耽美就是对美好事物沉溺，所以什么是美好事物呢？当然要帅要美，要么很有能力要么很有钱，就是总之你什么都是要最好的。
我所理解就是你说的这种更倾向于同性恋群体，这到了现实生活中来，就是毕竟耽美它更倾向是一种题材，就是归结于电视剧小说这种就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远离现实生活中就是它作为一个大家去观看的一种东西，就是充满了大家的想象，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是两个老年人吸引了大家，为了描述他们的美好的爱情可能也会把它想象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年少的时候怎么认识，可能对他自己想象的时候当然不会带入他具体的人物啊，你对他想象的时候肯定想他们都是帅气的好的，然后就是两人在一起就是为了把它描述得更美好嘛。不过我们话题好像跑远了，我们最开始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为什么多半是女性群体来写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以和另外一个问题归为一类，就是说为什么女性更喜欢耽美，这我觉得这是大同小异的问题，就是本身的性质也是一样的，就是归结于是女性为什么会更喜欢耽美这个题材。我昨天有问过就是我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耽美更多折射的是女性对于爱情的需求，审美需求的崛起，当下女性的社会身份更多元化程度更高，经济能力更强，她们这就需要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角色代入，而传统小说中爱情就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女性对于自身投影对象的代入，而耽美中那种外形美好精神强大又兼具各种社会身份的男性形象恰好契合了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突破性的想象力。这段话就是总结而言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男女 就避免不了有一方是弱势的、
嗯、
就是女性在广大的就是从古到今在整个的社会群体中就是感觉大家对她的形象都是比较弱一点的、
嗯、
但是女性现在的话女性独立起来越来越新时代的女性嘛
是
就是更希望自己希望独立自主强大那这个时候呢但是现实生活中未必会能够给你这样的环境让你去让自己更强大那就到了男性就折射到两个男的比如说就是所谓的攻与受如果折射到男女形象下的话攻就是男受就是女那大家对于受这个幻想就有可能是就带入了女性自身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有像受这样的社会地位比如说是他是个男性他很多东西他可以不受束缚不受于性别的束缚
是
其实我感觉像耽美文化也不缺乏那种强强的也就是说攻受都是很强势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攻受就完全不取决于你的权力大小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他在另一方面确实也体现了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
甚至是他们在恋爱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功利性就是是因为 欣赏对方而投入感情而在一起、
啊、对是的就是因为你是这个人、
就是、
所以我喜欢你
美好爱情的一个想象一个投射
对所以其实总结来说女性对耽美文化的喜欢可以解读成一种女性的父权就是耽美文化是由女性构建的一个女性性别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女性可以构建自己的性别主体比如说就希望两个男生在这边谈恋爱然后因为他是两个男生所以他必然是平等的这就是女性对自己的爱情的幻想
那也可以理解成说现实生活里的爱情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它的地位其实是不平等的所以说才会在耽美文中去投射自己的想象可以这样理解
嗯，不全是但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嗯、
可以理解
这个话题有点深沉了啊
对对对
但还有一点就是从娱乐性的角度来讲、
嗯、
就比如说之前偶像剧的流行、
嗯、
你可以看出来里边的女性角色基本上都是按照男性的幻想来的比如说要么就是温柔贤惠要么就是傻白甜特别需要男主来拯救、
嗯、
要么就是极度的性感就是像那些复仇之后归来的他们都会变得很性感这些其实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哎，这样的女生很好、
嗯、
但是其实对女生而言就觉得为什么我一定就要要么傻白甜对
来做这个造型
对所以现在我要改变这一切然后两个男性之间经历的事情可以包含更多的东西比如说现在耽美的题材草莓酱你有了解过有哪些吗
就其实就跟言情小说差不多就古代的现代的现实的、幻想就比如古代的有穿越文呀、
嗯、
然后就是什么玄幻文呀修仙文呀
对
然后还有快穿呀当然还有一些现实题材的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看那种就是现实一点就是不美好的就是最终结局很、
嗯、
就是逼了的就是 bad ending 就是那种
而且因为现实你就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现实世界中见到的一系列就把那份理想给打破了、
嗯、
其实耽美文还有一些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末世文
对末世文、
哎、
就是什么丧尸、
末世文
世界末日这种星际文
还有一个
无
限
流
就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然后你要一直循环着做某件事情总之就是他们的题材真的很开放你如果想象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进入到这种世界的话那一般都是男生拯救女生但是两个男生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俩一起打怪一起拼搏然后一起产生感情所以会觉得会觉得这样的小说看起来剧情更爽爱情也更甜
像男女言情小说当然不是说你言情小说不好或者怎么样只是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言情小说看得多了、
嗯、
每一个小说都是大同小异的、
嗯、
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而且中间会有我跟你说我特别讨厌哪一类小说就是不管是言情小说还是耽美小说我很讨厌那种简单事情复杂化就是明明男主或者和女主或者是男主和男主两人都在一起了非要搞一个白月光出来干啥呢真的是
或者就搞一个家庭的
白月光是什么
就是女二或者是男二这种
哦了解了了解了
就是
制造冲突的
就是
某一个配角
干啥呢就不能好好的谈恋爱在一起不谈的就分手就好
了作者为了那个制造冲突而强行加了一个角色那个我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像耽美这边的群体的话在国内的话是应该蛮庞大的因为现在看到很多电视剧电影甚至是电影啊但是院线电影的话可能是会打一点擦边球、
嗯、
像耽美文化的话，它的发展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预测啊？未来会是很繁荣的景象，还是说在一些压力下会变得越来越窄？
就是其实耽美文化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那时候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小众的亚文化嘛，
嗯，
一般很少会把耽美这个词拿出来拿到公众这边来讲。
是的，是的。
但是自从应该说是从零几年的时候，就是上瘾那一部电视剧播出之后，
嗯，
一下子造成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刚好那段时间国内对耽美文化其实这方面的管控应该是属于一个类似于空白的状态嘛，
嗯，
所以才会让上瘾先播放了一段时间，后来觉得不行才会下架的。但是这个热度已经打出来了，所以一些资本嘛就看到了这方面有赚钱的空间，
有市场，
对，就开始打造这一方面，包括后面出来的《陈情令》还有《山河令》，就是我们草莓酱最爱的，
开始是浪浪丁，
好，就是他最爱的这些。但是又因为这方面的题材实在是太过于敏感了，所以你只能把耽美的剧就做成耽改嘛。
耽改，耽改还是
耽改，就是耽美改编的，
哦，耽美改编，
就是纯耽美是不可能让你播放的，就国内的就是这种国企内影响下是不可能让你搬上荧屏的，
嗯，
它能给你播放出来的都一般都是改编了的，
嗯，
改编成两个男主，也就是
双
男主，双男主这种就改编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兄弟情。但是其实你看的话，因为他这种就目前播放的耽改的作品，
嗯，
很多都是基于小说，就是买了小说的版权去改编的。
但那个小说是耽美小说，
对啊，
就小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细节的情感方面的描述，但是在电视剧里面的话，它可能，
因为它毕竟是受众更广一点，它不可能是，它又不是只是给这个群体看的，它播到搬到荧屏上是肯定是给大家都看的嘛，那有的人就会接受，有的人不会接受了，会接受那部分人肯定是他是看小说，他知道这个题材，就是他就是写耽美的，然后但是不接受的那个也就是其实就是为了
他们
耽美的话，他会有一些排斥跟抗拒，所以说就耽改过后他可能就会打点擦边球，会
对
就是酝酿一些暧昧的情绪，但是又没有很实质性的一个接触，所以说喜欢耽美的看着也爽，然后就说对耽美不了解的也可以看，就这个意思。
其实这种耽改这种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没有赤裸裸的像耽美那样，就赤裸裸的表达出来某种感情，这种很微妙的感情反而让很多人没有接触过这一类题材的，他会觉得除了男女之外还有一种很微妙的就是惺惺相惜更像于知己这样的感情的存在，
嗯，
就会觉得嗯，好像这种东西也挺美好的。
我真的，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直男或者是直女，还是就是对男性和男性，还是女性和女性，没必要一定排斥。我其实不太能，这个就可能就不只是耽美了，就可能联系到现实生活中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而言，觉得去排斥这种，我觉得是挺没有必要的，因为不管是男性和男性，还是女性和女性，还是男性和女性，甚至说是无性，
嗯。
我就觉得那都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大，
嗯，
有各式各样的感情，
是
就是有表示 尊重就好了，它不涉及到就是 不与你有妨碍，
对，就没有伤害到你，
对，
为什么他不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嗯，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去刻意的去排斥这种，你必须要寻求多元化的发展嘛，我觉得还是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有了解过一项研究，就是放在以前大家都可以生很多小孩的那个时代啊，
嗯，
就我一个家庭前三个生出来的都是男孩，第四个男孩有很大的概率提升会变成一个同性恋，就是他们的性取向应该是从在妈妈的子宫里他的 DNA 就是有那一个同性恋的 DNA，
嗯，
相当于大自然的一个规律，就是说古代的
大自然是这样的，就是我看过一个专栏专门也介绍过，
嗯，
大自然规律是10%是铁定的异性恋，
嗯，
10%是铁定的同性恋，然后中间有80%就是可以是异性恋也可以是同性恋的部分，
就所谓的双性恋。
我看了那个研究，它是这样的，就是在最原始的时代，女性一般都是为了繁衍为了生育嘛，女性的角色，
嗯，
男性的角色就是战士，他是为了抢夺资源打仗，对吧？ 但是你这两方面一定要平衡，因为只有生育能力没有战士，那你这个资源消耗就会很快，这个地球也会很快不行。
嗯，
那如果都是战士的话，大家一直都在打仗，那地球上也就会很快就没有人了。所以自然繁衍的规律就是，如果家里前面生的男孩太多，他后面一个他就会有同性恋的这个基因，
是
导致他无法生育，就是同性恋一般都不会去生育小孩养育后代嘛，
会繁衍，
对，就会控制在某些层面上控制这一个
平衡，就达到某个平衡，
对对对、
啊、这还是挺有趣的一个理论。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它所存在的意义，然后同性恋群体其实也有它所存在的意义，就没必要去批判它什么，这其实都是大自然的规律。
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两天问过我的朋友，他就是因为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会谈到这个话题嘛，然后他就说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就问他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因为他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就是同性耽美甚至同性恋，他对这个就是没有了解的，然后他只是说其实我跟他讲的是因为我之前看过研究，就是说其实同性恋这个并不是说是90%都不是因为后天形成的，
对，基本都是先天的，
基本上都是先天形成的。你的基因中，或者是，它也不是一种疾病，它就是很难。我有看过一些纪录片什么的，他们都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是喜欢同性，
嗯，
你强迫他去喜欢异性，这种就
其实就有点叫异性恋去强迫他去喜欢同性，这道理是一样的。它就是天生的一种排斥，或者天生的一种吸引。
就像国外可能会有一些，你是同性恋，然后家长把你送到某一个训练营里，
嗯、
想要把你改造成
异性恋。
但是这其实就跟你是蓝眼睛，家长想让你改变成绿眼睛一样，它都是很难有效用的。
嗯，我想问一下草莓酱啊，就是说，你觉得说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对于耽美的看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嗯，就以现在四川为例吧，他们不是说就是四川可能因为这个地方还有或者成都这个地方的包容度比较强，然后呢包容性比较强，可能这边的父母长辈一些对这些比如说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就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姐姐什么都是同性恋嘛，然后他姐姐的父母，他姐姐女朋友的父母，然后他爷爷奶奶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像如果这也到了地域划分嘛，就是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吧，就像北方的话我觉得一般接受的会比较少一点，就是不能够接受，对，区域差别就是可能更靠南方一点，他可能接受度更广一点，但北方的话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边的话，大家对于这个好像长辈啊或者是甚至不只是长辈，就包括我们同年龄段的，就包括我妹妹，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其实我最开始跟他讲，我说我喜欢看，他就问我喜欢看什么小说，我就说我喜欢看耽美小说，他说啊，那你岂不是个同性恋，你的性向有问题吗？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理解呢？然后就是你想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年龄段，然后对这些都是有偏差的，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个群体或者是这部分东西的话，对于大家的接受度来说不是很高。
这样反过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还是蛮大的，还可以拓展很多很多。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像我爸妈是那种比较开明的，我老跟他们讲，因为我喜欢这个，我老就跟他们讲。
难怪你敢跟他们听。
对啊，我就跟他们讲，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现在喜欢的也是喜欢的 CP 嘛，他也是就是。我还跟我爸妈讲，我说我加入了什么什么群，然后我说我喜欢的怎么怎样，然后我爸妈就会问我你喜欢的什么，我说就是喜欢两个男的在一起，然后我爸妈也没有表示什么就是不满或者是觉得你有病啊什么的。但是我前段时间的话跟我妈聊的时候，我就讲到成都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男性和男性在一起的这种，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然后我妈就说啊，那他们可能长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就觉得对于传统的他们来说就是可能有一点觉得是精神有问题，可能是啊，那不是有病吗，精神病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你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爱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它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反正好像他们听了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排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其实耽美文化对于一些价值观的普及应该也是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的。
也确实，就是我觉得 接受度比较广的，比如说你读的书啊，或者是你的思想教育啊，或者是更为开放一点的，他可能对这个接受度就很更高一点。我在之前还问过我妈，然后我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谈恋爱，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同性恋？然后我妈说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也没有这样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帅气的小哥哥。
你妈问一句，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过来啊？
啊，倒是没有。
说到这，我就是还想加一句啊，其实本质上耽美文化和现实中的同性恋它其实还是不同的，就是现实中的同性恋就跟我们正常的人一样，无论男生女生，无论直的弯的，他都是有好有坏的，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会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也会有那种出轨啊什么的，各种不同
的。
对，但是耽美文化其实是对理想对美好的东西的向往嘛，所以不要以耽美文化中的人物关系来想象，对，来联系现实中的关系，把这两个分开来想，就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也谢谢草莓酱，谢谢，
不谢不谢，
江湖再见哈，
江湖再见。再见再见。说一下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草莓酱，很高兴能够来到。
你们节目叫啥？
随身附和。
哦，很高兴能够来到随身附和。